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抵达中国进行3天的正式访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将会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议论，有网民说，从来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都去了哪里？也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积极作用，而日本也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是否真的像中国官方所说，这是两国的互利双赢？而为何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又能够对非洲进行大量援助呢？安倍此行将会如何的重整日中关系？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松田教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松田康博教授。那么，松田教授，我们知道在日本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中国网民说惊呆了。这么多年来，他们不知道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援助。我们知道这样的援助呢，它的英文叫 ODA， 是从这个1979年开始正式展开的。能不能先请松田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日本当时为何决定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援助？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呢？
当时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中国本身非常希望推动自己国家经济的一个现代化，不过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就是中苏对立的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就一定要向美国靠拢，向日本靠拢。那么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来讲，跟外国借钱来推动这个现代化是，就是不明观就是不太正义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都不让人民知道有这种事情，而且是把这个外国的援助说成这个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援助，所以很多人的很长时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因为就是日本方面国内的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也提升了，所以中方也开始改变一些说法，就开始做一些宣传，就是日本即使是常年以来都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合作，他们是大概是这18年，他们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宣传。
是，那松田教授，我们也知道现在呢，这个日本方面决定要停止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日本方面当然也做出一些说明，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需要日本方面的援助了。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利用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那么日本方面实际上讨论要停止对华援助其实也有很多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宣布呢？
因为这个大型的这个日元贷款呢，早就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几项的技术援助，还有一些这个友商援助，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结束的，但是结束援助需要选对一个时间点，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是在两国关系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宣布的话，那就要雪上加霜嘛。那么现在是刚好是上升的一个势头，而且 一个替代的措施，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平起平坐的这个状况之下，开始对第三国的一个合作，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就是日中关系开始好转的这个时候，
嗯，
这是我的解读。
好的，那么杨忠美博士，我们就想来听听您的解读啊，顺便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四十年来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对于中国的刚好这个开始点，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那么包括中国官方也承认日本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稍后导播也可以放上一个图片来显示这四十年来日本方面的援助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其实很多的重大工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杨博士，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到底这个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帮助和影响？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停止这样的援助？
对，就是我觉得
杨博士，对不起，我先打断您啊，您是不是旁边有这个喇叭或者是传声器？没有啊，好，您继续说，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强的回音。
对，我也觉得好像声音不太好。
好，现在好多了，嗯，您说。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知道就是邓小平呢，到日本去参观过。
是。
他认为这个日本呢，正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现代化。他参观了这个像比方说一些大的工厂以后，像这个热力工厂啊等等，就他觉得这个他从参观以后才知道的什么叫现代化。那么他当时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他认为就是跟美国走的都发了财了，跟了苏联走的都好像都不行。那么他就今后要走美国和西方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要吸收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呢作为出于中对中国进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对中国侵略战争的，他呢是实际上要和中国搞友好关系呢，在历史上他是有一个负债的感觉。那么他想呢通过呢这样一个经济援助了呢，把这个战争赔款的这种说法呢就抵消掉。那中国实际上也同意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呢，对双方都是一个很体面的说法。那么中国呢是得其所，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资金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就是说地下基础建设方面，核心这个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能源的方面，包括这个医疗方面，像日中和平，北京日中和平医院等等，这都是这个日本的钱。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呢，日本的经济援助呢和技术呢，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就曾经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好像以日本为模式，而不是以美国为模式。那就对当时对日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对日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是赞赏的。那么所以对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实际上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在初期阶段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那么同样的，在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我想请杨博士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那么她在这个星期当被问到有关于日本要停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他说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博士，您怎么来解读华春莹女士的这句话，就是日本方面也从援助中获利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这种说法呢，就是中国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面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刚才就像这个松平教授讲的，就选择了一个时间的节点比较好，在中日关系比较圆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就从各种形式上、道理上都是讲得过去的，中国也很难提出反驳，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了，那么对 已经超过我们了 GDP， 所以说呢，他这样的现在的给中国这样一个优越的一个经济地位以后呢，日本可以体面的退出来，中国呢也可以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退出，所以说我觉得是上方一个体面的退出的一种说法。
好的。
但是呢，但是中国说要讲这个好像是上方合作共赢呢，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因为他从以前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宣传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援助方面的一个功勋作用的话，那么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就呢都作为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好像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是因为领导有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领导当然是一回事，规划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没有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的话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不会那么快的取得成就，所以说我觉得呢他这个事呢还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化和优越化来做一种说辞的。
嗯哼，松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看到在日本方面宣布了这个停止的消息之后，中国有一些的网民，他们认为啊，这个其实日本方面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所谓的一种战争的补偿，所以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感谢日本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人认为说，日本其实要援助中国是基于是想要来夺取这个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那另外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这样说，他说日本其实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双方的一种互利双赢。您怎么看中国官民两界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其实在1979年前后的这个刚刚开始日本对对华援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种战争赔偿的一种替代的政策，这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默契，但是没有公开表述，所以这种提法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应该是说中方这个放弃了赔偿，但日本就是表示这个对过去的表示这个道歉，然后虽然不赔偿，但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巨额的援助，然后中方表示感谢，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啊。到最后，因为是大的这个就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大局呢，就是走错了路哦，所以整个的气氛变得不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这个杂音噪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有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这个援助呢，当然对这个受援国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援助国也有一些利益，比如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益，但是非洲的受援国大概不会提出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外交上的礼仪上的一种克制的一种表现，这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方这一般民众讲什么话都是自由，但是官方说刻意强调这种提法是在国际的外交上是比较少见到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日本的对中 ODA 也就是这个经济援助的简称啊，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3.65兆日元，超过1兆元台币，那么大约核算起来其实是2551亿的人民币。讽刺的是，他说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在内，中国许多的基础建设像是铁路、港口都是靠日本的 ODA 盖的，而中国政府也一手拿日本的钱，一边透过反日教育大力鼓吹仇日。由于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人民敌视日本，对中 ODA 向来受到日本舆论的诟病，被嘲讽是变相的二战赔偿，因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就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流氓国家。 另外这位署名叫 Dom Free D-O-M Free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仇恨只会带来仇恨，带不来爱和善良。还有这位署名叫 E-R Rule R-U-L-E-R-U-L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政权只会利用民族仇恨煽动排外民族主义，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这样做的国家有很多，利比亚、北朝鲜都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位署名的叫柯文正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日本40年分期付款援助，金融危机时对华投资又救了日本人一命，所以这件事他认为不需要来美化日本。而另外呢，这位同样有这样看法的是这位署名叫刘阳军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给点钱就算了，反人类的化学武器都用上了。那么当然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有什么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呢，中共历来都故意贬低日本的对华作用，中共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出于政治上远交近攻的策略考虑；第二，炒作对日矛盾，转移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第三，煽动民粹情绪，民族仇恨可以愚化民众的目的，害怕人民知道历史上中共勾结日本军部，出卖国军情报，最终达到自我发展，以打败国民党的肮脏目的等等。那么针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杨中美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当然网友有很多的不同看法，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网友的反应呢？
这网友的讲法呢，当然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观点，这个不能说一一做评论，说他是正确还是错。但是我们讲从历史上来说呢，毛泽东曾经讲过，他见到他的日本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应当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是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早就被消灭了，那也不会取得以后的胜利。那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是有黑字白字的，应当是有历史的证据，历史研究者都知道的事。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当时不是说国民党就是说和中国担负了主要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那么在敌后根据地呢，共产党的趁机发展壮大了，这是利用抗战的一成长起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当然从这点上毛泽东讲话是有一定正确性的，但是呢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会讲对老百姓去不好交代，好像是就成了侵略有理了。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呢是从来不会讲这种真历史的真相的事，就只能说是就是找自对老百姓是宣传是一套，但他们自己看历史是清楚的，是怎么样的一事实。那么这老百姓是当然讲是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改革开放当中如果取得的成绩将很大的钱功勋是在由于引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得到日本的帮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完全是维护中共政权的想法，是一种宣传。所以说呢，不提和少提这种外方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技术，这是符合他们的统治政策略思想的。所以说我是这个不奇怪的。但是呢，日本作为日本来赔偿中国的进行经济支援，作为赔偿金的这个代替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这日本的确在二战的时候侵略过中国，这造成了中国军民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们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赔偿呢，我觉得也是应当是合理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极大的好像批评或者是不赞成的意思，应当说应当欢迎这种经济的援助。但是呢就是说说是商赢的机会呢，那肯定就是不是认为商赢是一种投资的问题，那是日本呢国厂家和财团如果到中国投资开厂，那么他如果在这个中国呢赚了钱，那就是双方合作的这个一个各取所利的结果。这个援助就是援助，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那么松田教授，我也想请教您啊。刚刚在这个杨忠美博士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些反日的抗议情况啊。那我就想请松田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一位日本学者，我们看到了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而也看到了在中国国内这几年来不断的发起的这种的所谓的反日浪潮。很多人说中日关系里是充满着这个爱恨情仇的复杂情绪，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复杂关系和所谓的历史情节呢？那么另外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他说把这个援助视为是战争补偿也不可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出当年的这个战争情况已经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强调了以德报怨不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如果真要赔偿，赔偿的应该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您的看法呢？
从最后的一个问题开始回答的话，就是说1952年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政府，中华民国已经迁到台湾嘛，
嗯，
那时候的谈判的结果，那时候签的这个友好这个和平条约的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是，中方也就是中华民国方面是放弃一个这个赔偿的请求权。就是双方都放弃，所以1972年，这个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日本方面的解释，法律上的解释是说，中方已经就是台北方面已经放弃了请求权，所以北京是不能放弃请求权，他只能放弃赔偿，是一个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已经没有选择。就是不能再提出要求，我这个赔偿，要求日本这个给予赔偿，所以当时的安排就是不要求我这个日本赔偿。那但是日本方面是一直都在找有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那么后来就是毛主席过世了。这个邓小平上台，他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方面都一直都，因为日本在东南亚已经有经验，就是对东南亚的援助的一个经验，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也可以这个使用，所以那时候两边的双方的这个意图吻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中方是当然是因为共产主义不能借外国的钱，所以他一直都不提这个。后来日本方面国内是因为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纠葛的关系，在中方发生了一些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那日本国内的这个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还有不仅仅是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应该是1994年还是1995年，就是有和事啊，用中方人进行了一些和事，还有对台湾的一些军事的威胁，台海危机等等。那么日本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希望中国将来变成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与国际世界接轨，这是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一个战争赔偿的替代的手段，而且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分享一样的一个意图，希望中国更加变好，更加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一点是好像是中方的意图呢，好像是越走越远。这也是日本方面对这个援助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然后要赶快结束这样的这个声音起来的一个原因。那么以后就是如何来结束，然后结束的时候也不让它变成一个日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所以 现在就是一个选对一个时机嘛。
嗯哼，是松田教授实际上刚刚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日本方面的援助实际上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更加的民主，更加的开放，更加的与国际社会来接轨，但是几年来的发展似乎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杨中美博士，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虑，同时还有人说这个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是占中国接受的外援大约有60%以上，所以这代表着不仅仅是日本的援助，中国实际上还有接受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那么很多人就很纳闷了，为何中国现在还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而且一方面接受外国援助的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却又在向大量的非洲进行这样的一种经济援助，如何来解释这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呢？杨博士，您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呢，日本要提出这个今年接受这样的一个援助呢，也是这样，也指出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现在也在推行一带一路，那么也对外国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比方说在一带一路啊，在第三国家进行这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援助的时候进行合作，把这些钱用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解释也是要想解决这样一个困局和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方也是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呢，中国这个在王朝交替的历史上呢，这个对前政权的这个有一个继承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正统的一个政权呢，当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当然是北京的力量大了。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作为一个继承政权的话呢，他和日本谈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谈判权的和这个有要求的，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不能否认的。那么日本实际上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赔偿的方式，用这个援助的方式呢，是比较巧妙的过去所需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如果是合作的话呢，他们会有一种东方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现在比方说要接受这样援助，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也是看出了日本和中国方面的一种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表现。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比的。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网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看法。这位署名叫 Some Are We 的这位网友 Some Are We， 他说呢，砸日系车、抵制日本产品、限制到日本旅游、煽动全民仇日等等，土共的这些恶习还历历在目，现在又指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了。而另外这位署名叫樊君义的网友，他认为日本作为亚太唯一的民主发达国家，不仅应当在美日同盟里扮演更重要角色，承担更多责任，还应该在促进亚太的民主、人权进步、和平繁荣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和主导，来弥补二战给该地区国家带来的损失和创伤，而不是唯利是图、亲共、拥共，与中共强权专制法西斯蝇营狗苟，甚是助纣为虐。另外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中共需要一个给百姓假想敌，日本和美国首当其冲，如果骂莫斯科会被背后捅一刀，欺软怕硬，老祖宗领土不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还有这位署名叫通商宽衣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和朝鲜一个样，不记恩只记仇，日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有很多的经济援助。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认为呢，日本有援助中共是不会说的，中共需要的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钓鱼台，这才有渔民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要这个引述一下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在针对日本方面取消了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之后，采访了一位这个中国的教授啊。那么这位中国教授他的看法呢，他也提到，这是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他也提到这个是因为官方宣传机器刻意要来低调处理日本的经济援助。他说全中国人这么多，不可能都知道，尤其是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 这个媒体宣传基本上是报道日本不好的事情，这个宣传肯定不是主流的声音，所以呢，有关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基本上就会被掩盖住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进入到一个更重要更深层的话题，想请两位专家谈谈您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安倍首相抵达了北京进行3天的访问，那么对于这次访问呢，能不能够达到安倍首相所说的希望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专家是不表乐观的。就像我们刚刚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到了，这个中国方面中共需要的是一个民众的假想敌，那么对于这个在日本方面的一些经济援助掩盖不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我想先请松田教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安倍首相所希望的未来的日中两国能够进行的合作，能够关系全面的正常化，到底这个有没有可盼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是说它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安倍首相说这些话是应该的啊，这是一个外交的场合，所以应该多说一点这个比较好的话。但是客观的形势跟这个1970年代末或者1980年代初不太一样，当时的第一次的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冷战。所以美国日本这两大同盟国跟中国站在一起，所以这是美中两国都支援中国希望中国发展起来。现在的第二次的所谓的冷战是美中之间的冷战，那日本跟美国是同盟国，所以日本跟中国要发展关系的时候，美国很可能会牵制日本。所以说这个其实这种外交辞令如果要落实的话，中国一定要处理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要不然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就是冷战或者是说这个对立的这个关系呢，一定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跟1980年代的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您的看法，这个中日之间要进行这样的合作或者改善关系全面的正常化，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呢，杨博士？
请。
现在是我讲吗？
是，您说。
我觉得呢，这次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外交上面讲啊，就是没有永远的利益，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中国能够比较好的改善日中关系，欢迎这个安倍去呢，实际上也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就是在中美做贸易战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呢，现在日本呢实际上在贸易方面呢也受到了一点的美国的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国觉得呢把日本能够团结起来的话呢，作为对抗美中在美中关系上对抗这个美国呢是有利的，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点呢，就是对，就是一心国家的利益的一时的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变和改变，并不代表是永久的利益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呢，日本呢归根结底呢，在如果中国不是在政治体制上出现重大的变化的话呢，如果是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冷战和美国保持紧张关系的话呢，日本毕竟还是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支配下面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觉得呢，脱离的这个日美关系同盟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策是不可能的。那早点晚点呢，还是要以日美关系为决心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和中国的这个短期的像友好关系的改善呢，可能是一时的，碰到具体的问题，比方说领土问题啊、主权问题啊和政治体制的问题等等方面，我觉得他日本还会选择和美国，因为这不符合日本的基本利益嘛，国家利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如果双方不能够把真正从里里外把这个旧的矛盾处理清楚的话，据说这次安倍要去和中国签订第5个政治文件，如果签订的政治五个政治文件当中能够把这个钓鱼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改善呢，还是有长久改善的希望。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 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要回到日美同盟为中心的一个外交格局去。
是，我们最后
中国保证两战。
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继续回到松田教授，您刚提出了第一点看法，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
就是在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就虽然美苏之间有的矛盾很深，但是日本还有一点自己的自主性、独立性，所以在那时候，这个日本跟苏联也建交，日本跟中国的建交也比这个美国早，所以这代表日本的外交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哦，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就是看看这个世界局势怎么样，然后来进一步这个发展中日关系，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既然是一个好的机会，我认为中日两国政府跟人民应该就是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机会来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杨中美博士，也感谢松田康博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里，我们将要继续的来就日中关系来展开讨论，中国向日本取经，习近平和安倍谁更需要谁？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